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查克老师仍旧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带领我们研读新约希伯来书。今天我们探讨的课题焦点是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翻开新约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请以谦卑的心领受主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应当这个词语呢，带领我们回到之前所讲的内容。这是对于耶稣的超越性呢，是高于天使的宣告，因为他是更加超越的，是比天使的层级更高等的，他是神的儿子。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一节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我们要思想耶稣的事，这就是这卷希伯来书真正的重点所在。这里呢，再一次的劝勉要我们来思想耶稣的事。保罗称这些读者呢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他称呼耶稣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希伯来书呢是为希伯来人所写的，这些人的成长呢是受过严谨的希伯来宗教训练。在犹太教里面呢，他们有大祭司在圣殿的仪式里面进行工作，他们有各个祭司等级来进行敬拜的侍奉工作。大祭司呢是在赎罪日的当天为所有的人的罪而献上了赎罪祭。现在呢，保罗宣称我们呢有一位大祭司，而此时呢，作者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呢这位大祭司呢是更高于那些出自于利未支派的大祭司的。但是当我们现在读到希伯来书的第三章，作者将要向我们显明耶稣的优越性是高于摩西的，而摩西呢是建立祭司制度的人。换句话说呢，神建立他的家，神透过摩西建立他呢属灵的家，而透过摩西会幕呢也被设立起来了，其大小以及各样的献祭制度都被宣告出来了。因此作者要表明耶稣那更高的超越性。作者说，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二和第三节说，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很有意思的是，这里指出这个房屋呢是为了让神的子民聚集的。在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教会是由神所建立起来的房屋， 我们是尊贵的祭司，我们是信心的家。神的家就是教会，这个观念。神的子民是神所居住的地方。现在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说到，以色列是神的家，而圣殿是神的居所。当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他称呼圣殿呢是神的居所。在历代之下第六章第十八节里说，看那、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对我来说那很有意思啊，也很有荣耀的是，神渴望与他的子民住在一起。神可以住在这个宇宙里啊，他所喜欢的任何一个地方，而他呢也充满在宇宙中。但是神却渴望要来住在他的子民当中。神就是喜爱来与他的子民同住。哦，当神来住在他子民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出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因为有那真实的威严在那里。神是何等的喜爱住在他的子民当中啊！现在呢，那位房屋的建造者比房屋本身呢更加伟大，是主亲自来建造这房屋的，因此呢，他比这个房屋更大，他配得上得到更多的尊贵和荣耀。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四节说，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这是原因和果效的概念啊。如果没有成因，你就不会得到结果。每一个房子都是由某一个人建造的嘛啊。当你看着一栋房子啊，你喜欢它的啊建筑啊风格啊，那你就会说，哎呀，我真好奇啊，是谁建造了这栋这么漂亮的房子呢？我很好奇，是谁画了这个设计图呢？如果我试着告诉你说，啊，没有人盖了这栋房子的，啊，只是有一天，他自己就出现在这里了。我们有一个地震，而地大摇动，忽然间嘣的一声，这个地上呢就有了这栋房子了，真神奇啊！那你会说，哎呀，朋友啊，你发疯了吧？如果没有成因，你是不会得到一个结果的。你不能有一栋房子，却是没有建造的人。那么事实呢，不是这样运作的。除非那些人呢是依循着进化论的，每一栋房子都有一个建造者啊，这就是因果关系。而建造一切万物的呢，就是神，这是对因果关系的争论。现在呢，有一栋房子，你要有房子呢，你必须要有一位建造房子的人。现在呢，我们谈到教会，你也必须有建造教会的那一位。主耶稣说，我要在这磐石上建造我的教会。因此呢，他就是这个房子的建造者，他比房子本身还要更尊贵荣耀。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四和第五节说，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而因此呢，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人，他将神的律法带给了我们，他是神的仆人，他也向以色列人宣告十诫、律例、 典章、敬拜的礼仪等等这样的事宜。这一切呢，全都是耶稣基督的影子。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十七节里所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而形体却是基督。因此，如果你追溯到律法当中，如果你追溯到献祭的仪式上面，如果你追溯律例、规条等等这些事情上，你就会发现耶稣是隐藏在这些事情的后面，这些事全都指向耶稣。对于为罪而献上的祭啊等等，这一切全都是指向了耶稣。所以呢，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因此摩西五经的预言部分呢，全都在耶稣里面都得以成全了。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六节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现在呢，摩西是神家里忠信的仆人，但是基督呢却是儿子，要治理神的家。希伯来书第三章呢83节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耶稣基督的家就是神的居所，也就是教会，那是神居住的所在。因此呢，这里劝告我们要坚持到底。这些犹太人当中呢，有一种危险，因为他们来自犹太教以及犹太教的一切传统，因此呢，他们会开始回到犹太教的教导和传统当中去。因此保罗写信警告他们说，我相信这个作者是保罗了，无论是谁写的这一卷希伯来书，他都是在警告希伯来信徒。我认为呢，这个作者是保罗，当然你知道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这位作者呢是在警告他们，既然他们已经信了基督，那么他们应当保守自己在基督里的盼望，并且要持守他们的信心，要将这盼望的喜乐坚持到底。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七到十一节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因此呢，作者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里面，他有几次都提到诗篇第95篇。他在这里指出耶稣超越摩西，因为摩西是神的家中的一位仆人，他将神的声明和律法带给了希伯来人，而他呢却不能带领他们进入安息。摩西不能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啊。他们来到米利巴的水边，米利巴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争闹的意思。他们来到米利巴的旷野里啊，他们就向摩西哭喊着说，哎呀，你将我们带到这里来啊，是等死啊，我们没有水喝呀，我们都要灭亡了呀， 哎，我们留在埃及比在这里还要好呢。摩西听着他们这些埋怨的话，有40年之久了，他已经受够了，他不能再忍受了。摩西就到神的面前说，啊，神哪，我已经受够了，我不能再承受这些事了。他们什么事都没有做，只是在这个40年里不断的喃喃埋怨，他们不是我的子民，我没有生出这些人来，我对于带领他们已经觉得厌烦透了。神说，摩西，他们渴了，需要水，现在你去命令那磐石，它就会流出水来。但是呢，摩西太生气了，他十分的愤怒啊，他已经厌烦以色列百姓的埋怨了。因此呢，他就出去说，你们这些虚伪的人，总是不断的埋怨，我一定要拿起我的杖，再一次的击打磐石，给你们水喝吗？因此呢，摩西就举起他的杖，然后呢就击打磐石，就有水流出来了，百姓就喝了那水。但是神说，摩西到这里来，孩子啊，我有告诉你要击打磐石吗？没有。我是怎么告诉你的？摩西说，要吩咐磐石。那你为什么击打磐石呢？我当时太生气了。是的，摩西，你是我为着子民所保全的人，他们因为仰望你而认识了我以及我的态度。摩西，你没有好好的代表我，你所代表的我是生气和愤怒的，可我没有对这些人生气和愤怒啊。摩西，他们需要水，而我知道，我怜悯他们，知道他们的需要。因为你在他们面前没有好好的代表我，摩西，我不能让你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了。
哦，主啊，你不是真的这个意思吧？
是的，摩西，我是这个意思。
啊，主啊，这是我一生所追寻的事，这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原因啊。
啊，抱歉了，摩西。啊，请让我进去吧。不行。虽然摩西是苦苦的哀求，主仍然没有让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他没有带领他们进入安息。
这是很重要的事啊。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摩西就代表着律法，观察律法的事实呢，或者是律法所做的工作呢，是很有意思的。律法呢，永远也不能带你进入主的安息之地，即使借着你对律法的遵行，借着你守律法，却从来都不能将你带进安息里面。律法不能带领你进入神的安息。这些以色列人在他们早期的历史里面呢，触怒了神。当他们从何烈山一直走到加底斯巴尼亚，按照圣经所说的呢，这是一段大约11天的行程。但是呢，以色列人却走了40年。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到了加底斯巴尼亚。他们派了一些密探进入到了迦南地，在回来的密探当中呢，有11个人带给他们很坏的侦查报告，以至于将惧怕带进了他们的心中，这个最终使得百姓对神失去了信心。他们说，我们不能进去，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能得到那块土地的，因为那不幸的心，神被触怒了。神说，好的，因为你们不信任我，你们说你们害怕，当进去之后，你们的子女会被杀死， 那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经历历史上最长的送葬旅程。你们都要留在旷野里，直到你们全都死去。至于你们所担忧的子女们，他们将要进去那片应许地，并且得到那地。因此呢，以色列百姓就从来没有进入过神的安息。摩西不能将他们带进神的安息里面。因此呢，作者引用诗篇第95篇，他说到神的良善和怜悯之后呢，又转而提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失败，他们无法进入安息。作者说，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惑，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希伯来书第3章的12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里呢，再一次提到有人会离弃神。这些人从埃及被释放出来，他们已经脱离了埃及的捆绑。问题的重点呢，不是从罪里得到释放，重要的是要进入神为你预备的完全里面。有许多人与神和好了，他们已经从罪的权势之下被释放出来，从黑暗进入了光明的国度，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得到神的平安，他们没有进入安息，他们没有进入神的灵所应许的那完全的丰盛的生命。他们的基督徒经历是在旷野里的经历，他们如同在旷野里毫无方向的漂流，他们没有真正享受到与主同行的喜乐，那是他们应该可以享受到的。这是一个不断的试炼，神要你能够进入圣灵里面那完全的生命，并且知道神的灵在你的生命里面已经得胜了，你要进入主所赐的丰盛和完全里面。因此呢，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行走了40年，这就成为一个见解。如果我们不信的话，我们也会如同以色列人一样得不到神的应许的。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今天的经文呢，暂时我们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节目我们会继续来研读希伯来书，也欢迎你随时写信给我，回应你对这些讯息的感想，或者是发电邮或者短讯到环球电台跟我查克弟兄联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但愿我们跟随圣灵而行，就不至于像那些不信神的以色列人那样无法领受神的应许。下次呢，查克老师继续提醒我们，不可以硬着心不相信神，请记得来收听啊。如果你对某处圣经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想了解更多基督徒生活方面的道理，请与查克老师联系，在主里交流。好，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在这个星期里面祝福你，以他的爱、恩典和怜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大大的倾倒在你的生命中。愿你在基督里各样的事情都丰盛和充足。
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